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今晚我们终于走到这个一系列的做个聪明的童女，预备耶稣再来信息的最后一堂课了我自己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在学习，那我发觉呢，渐渐的走下去，发觉这个预备耶稣再来的信息呢，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预备，乃是一个团队的预备，所以感谢主，我得到许多的鼓励。那今天我们要讲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老底嘉教会。现在呢，我们先做个祷告。哦，主耶稣，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你在五月，在整个三月、四月、五月份，借着春季班的三个课程，来按时分粮、牧养我们的灵与魂，叫我们多得饱足。我们真是，吃得饱足，就要起来称颂、赞美主耶稣。愿今晚你在最后一个信息施下你完美的旨意，来让这一系列的末世信息做个最美的结尾，来祝福你的众儿女。主，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那现在我们进入老底嘉教会，那我们请慧杰帮我们播放这个教会的背景，因为耶稣在信里面所讲的都跟他的背景有关系。好，老底嘉是现今土耳其西南部能用原名的一个古城，位于这条河与其支流交汇的肥沃谷地之中，西距以佛手约155公里，东距离安提阿约205公里，城是在纪元前262年，由叙利亚的安提阿库王所扩建，命名以纪念其母，并将犹太人及叙利亚人迁移到此一地区来居住。在新约时代，其公路网是四通八达，故具有非常优越的地位，而且它在工业上也有特殊的表现，尤其是所生产的黑羊毛和毛织品更是远近驰名。它有一所很出名、古老的医学院，特别是以儿科和眼科而闻名，所以很早就成为财经重镇，也曾是罗马帝国弗里加省的省会，使得该城一行重要繁荣。他一直控制着邻近的哥罗西和希拉波利两大城。慧姐，请往上提。对，谢谢。 主后60年曾毁于地震。11世纪时被回教所占，12世纪再被基督徒所夺回，13世纪时则被土耳其所占。战后因未整建而渐没落。好，这个是摘自圣经史地图解的啊一些外在的背景资料。下面，我另外从一份资讯里面，我把它整理出来的，我念给大家听。好，这个老底嘉教会可能是保罗的门徒以巴弗来自来这里传福音建立的。顺便一提的是，以巴弗也建立了哥罗西教会，这个老底嘉城市跟这个教会财富和健康是老底嘉的特质，这是指的这个城市非常富裕，有许多富人，也有许多乞丐。哈利路亚！很特别的是，有一道温泉从上流流经老底嘉，往下游流，在上游温泉的水是热的，是可以喝的；流到下游，温泉的水是冷的，也可以喝。但流到老底嘉，那温泉是温的，不能喝，喝了会呕吐。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教会，看见他们不能不热，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这个温泉水流到老李家，它变成温的，它不冷也不热。那这样，热的温泉、冷的温泉都可以喝，这不能不热的温泉不能喝，喝了会呕吐。我们的主实在很会就地取材，也充满了幽默感。那这个老李家教会呢？会有很多钱，也很多。按着世人的眼光来看，是个成功的教会，有人有钱。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经文《启示录》3章14节，看主耶稣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会有很多钱也很多的教会呢。好，3章14节，我们就按着信的7个内容来讲。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这就是收信人。说，下面主介绍自己的属性。”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主介绍自己是那阿门的，意思就是说，必定确定是真的。耶稣就是那位阿门的。意思就是，他说到做到，他的话语都是确实的、真实的，没有一句落空的。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是起初的，是首先的，在万物之初就已经存在，且为万物之元首的。好，这是主耶稣的介绍自己的属性。接着15节，他开始关对这个教会说话。啊，我们来念15、16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能，也不认，跟那个温泉水一样。"他说："我巴不得你或能或认。"下面，你既如温水，也不能，也不认。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哦，这是责备的话，把你吐出去，就是跟主耶稣无关，就好像这不冷不热温的温泉水呢，喝了不能喝，喝了就呕吐，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腹中一样，所以。主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意思就是说，你与我无关无分。这是很严厉的责备，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他们不冷不热。主期待他们什么呢？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个冷热。是指着对神的冷热，哈利路亚。再看17节，这也是另一个责备。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主责备他们两点：15、16节责备他们对神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好让神可以做工。第二点，责备他们。自满、自足，觉得自己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不需要神了。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会有很多钱，也很多。有时候有钱也是一个对神火热的男主，许多事情钱都能做的。他们在金钱上富足，在灵性上贫穷，自己却不知道，而觉得一样都不缺，不需要神了。或许这个教会，那他们很有钱，也很独立，他们凡事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他们在财富上的富足就可以办到的。他们对神没有什么渴慕，觉得自己一样都不缺，不需要神了，都可以做到了。或者他们也很有知识学问，他们都知道事情怎么做，就。自己来做了，不需要神，不会，不需要来求问神，也不需要来依靠神。主说："你不知道。"这句话意思，其实你并不了解自己属灵的光景，不知道你在灵里面是那困苦、 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邻里是贫穷的、困苦的，跟神的关系很薄弱。哈利路亚，这是，而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境况，还自以为富足，觉得他们已经够了，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了，就没有再进一步追求的可恶可恶。因此，主看到这个教会是不能不认，如同温水一样。那么，在这里呢，讲到不能不认，哈利路亚，我就想到在雅各书里面，到底什么叫做不能不认呢？我就想到雅各书，如果我们读雅各书里面，你会发觉有两种基督徒，有一种呢，好，我们如果打开雅各书的第一章，圣经中间的雅各书第一章，好，这里好提到，有一种基督徒呢，是非常火热的，常在那里呼喊，因为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常这样的呼喊祷告，渴慕神，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羡慕耶稣的名，所以众童里都爱你，不断的在呼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他也真的有行动，追求的行动，王就带我进了内室，享受跟他所渴慕、所羡慕的比酒更美的爱情。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这爱情而欢喜快乐。他得着了，因为他渴慕，他要，他得着了。因此，他赞美说：“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它实在是美得无比。”所以，众同你，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哦，这个很追求这一类型，很追求的基督徒呢，在雅各书里面后面有一个名字叫苏拉密尼。哈利路亚。接着第五节，有另外一种基督徒呢，这里叫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啊，他们也是得救的神的儿女，但是他们就没有像这个苏拉密尼这样的快跑跟随主，他们好像对主耶稣有一点可有可无。好，我们来看第二章了。这个苏拉密尼呢，好，他非常的渴慕，非常的追求主，以至于哈利路亚，第二章，这个新郎称赞他说。那他因为很渴慕、很追求新郎，就可以在他身上做工，引导他走十字架的道路。 破碎它的天然的美，把神的性情做在它上面，改变它的生命，有基督的性情，有基督的顺服，有基督的荣美，它的天然人被改变了。这就是主，他喜欢我们一个基督徒有火热，有追求。神就会为这样的苏拉密尼安排十字架的道路。好，慧姐，我们再回到雅各书，他这样竭力的追求呼喊，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圣灵能够在他身上做工，所以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他是火热的，神可以给他安排十字架的道路，他因渴慕而愿走十字架的道路，生命被改变，神可以制作他有基督的性情，有基督的荣美，所以新郎就称赞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一样，然后下面第三节，这个新娘就指着这个苏拉密尼，老师，他说他追求的昏头昏脑是一个耶稣迷，所以他满脑袋都是良人。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是在树林中，是这样美的无比。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全然陶醉在良人的同在里。第十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陶醉在新郎的爱里。哈利路亚！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失爱成病。他竭力追求到，觉得他好像有一点体力不足，所以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也许他在参加那种长时间的聚会，也许他很喜欢尝到那室内室生活的甘甜，尝到神的爱、神同在的滋味。他渴慕到喜欢长时间的聚会，因我失爱成病。前几天呢，我就听到有一个小组长告诉我说，他跟他小组的一个同工两个人约好，他们要在一起长时间聚会，其实也没有多长，6个小时。可是发现了他小组的组员，到那一天为止都没有人来报名，需要代祷。你这里就看到苏拉密尼跟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区别。那什么叫做火热？什么叫做不冷不热？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来做比喻。现在再进回到第六节，他追求到进入跟主这么亲密的亲密关系。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他极力的追求主，跟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这里是用 我们人的关系来比喻，他进入了跟主这样亲密，他追求的好像有一点过火了，好像，所以他是爱成病，这就是一个耶稣迷的写照，满脑袋都是主耶稣，只要有机会，他就是渴慕追求他。第七节，这一句话呢，应该是新郎耶稣基督讲的。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能领养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第七节跟前面的1到6节做一个对照，这个苏拉密尼。他这样的竭力快跑，跟随主，他呼喊着：“你们给我葡萄干，增加我追求的力气；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为我是爱成病。”哈利路亚！他跟良人进入如此亲密的关系，他在那里好像有点。被爱情冲昏了头了，可能在旁边有一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会嘲笑他，或者对他有一些这个不以为然的话。可是主耶稣怎么说？新郎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告诉那些其他一般的基督徒，你们不要阻止他的追求，也不要论断他的追求。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任由他去，不要惊动他，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让他自己觉得心满意足了，哈利路亚！所以这里我们再回到启示录3章。这里主耶稣责备老底嘉教会2点，责备他们不能不认。哈利路亚！宁愿他们或冷或热，那责备他们，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就是你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主在他身上不能做什么工作，他就没有办法长进。跟主耶稣的关系很淡薄，所以主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而那些很火热的，像苏拉米尼，主可以制作他，为他安排十字架的道路，他的生命会长进，他可以被制作成基督的幸福。主渐渐会在他身上。看见他的荣美，主的心意就是要巴不得每个基督徒都发热心爱主、追求主，而被主不断的改变生命。他若是冷淡，主可能也会借着一些环境的试炼来破碎他，也许还有救。但是他要是不冷不热，他就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基督徒呢，他信主过教会，也到教会学习很长时间， 他就是那个样子，哈利路亚。啊，甚至他自以为美好够了，不是那么渴慕神，还一样都不缺，没有神，他照样可以做每一件事情，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他不觉得，他需要像那位苏拉米尼那样呼喊。愿你吸引我，使我快跑跟随主。哈利路亚。或许他觉得他都知道的，你跟他讲个什么，他就用他自以为知道的来回答、回应、解决。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他需要虚心下来，来求问主。或者来倾听别人的，觉得他差不多都知道了，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了。这样的人呢，圣灵也没有办法引导他。我们要圣灵来做我们最好的老师，教导我们，只有一种心态，能够蒙受他的教导。而进入它无比的丰富，就是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谦卑受教，有一个聆听的心。哈利路亚。接着，我们看，所以主呢劝告这个教会，说，也是劝告。这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接着又劝告他们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劝他们，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主对这个教会的劝告的话语，就从18到19节。”所以这里面的话语，我想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18节，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火炼的金子啊，意思就是你要追求圣灵充满。”在灵里，神面前有真正的福祉，而不是世上财富、知识的福祉。那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3章的23节。马拉基书3章23节，这里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我们的神是烈火，他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金和银一样。第3节，他必铸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这2节，神是烈火，你要像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就是 劝这个老李家教会要起来追求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我们解释完这些，会讲到圣灵充满的意义。好，我们先这样把它简单的意思大略的讲过。所以，这个老底嘉教会主怎么医他们的病呢？追求圣灵充满，向神来火炼的金子，叫在属灵上富足。好嘞，主耶稣是好牧人，他也是教会最大的医生，他知道怎样复兴他的教会，怎样医治他的教会。所以第一个劝告，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向你负责，就是要起来追求被圣灵充满。好，又买白衣穿上，过圣洁生活。可能老底嘉教会因为富足钱多，哈利路亚，又没有渴慕，有没有教会里没有那个追求的气氛？因此渐渐的，一些罪就上升了，所以主说要买白衣穿上。那这个圣灵充满跟圣洁生活有关。等一下我们一起读，我先简单的说，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叫我们畏罪、畏义、为自己责备自己。这一句话也是临时来的，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8节，来，好，第8节，他既来了，就是圣灵来了，就是要教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被圣灵充满。圣灵会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恶，畏罪、畏义、畏审判。他会光照我们，会责备我们，叫我们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能过圣洁生活。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追求，他早晚就会堕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才能够有力量，可以洁净过圣洁生活。好，这些地方等一下我们都会请周牧师来讲到。现在还劝告他们怎样呢？又叫你赐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这个赐身的羞耻是什么意思呢？我其实他扔在那里等候，等圣灵来引导我。那现在我们就看《创世纪》2章25节，这赐身的羞耻指的是什么呢？《创世纪》2章25节，哎呀，好，这个是当时就是神创造亚当、夏娃他们住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好，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他们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就是，这是最宝贵的赤子之心，最宝贵的单纯天真的心。但是等他们犯罪以后，到了3章7节， 到了三章七节，当他们都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之后，他们就亚当跟夏娃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畜生肉体的，然后一时他们失去了那最单纯纯真的心。他们的心思开始复杂起来了，就拿无花果似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赤身肉体，因此这个罪带来羞耻感。亚当夏娃在伊甸里还没有受蛇引诱。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没有犯罪之前，他们天真无邪，赤身肉体而没有羞耻感。但一旦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违背了上帝的话，他们眼睛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这一是罪带来羞耻感，但是。今天圣灵来了，耶稣的宝血会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恶，也会洗去我们因罪而带来的羞耻感。现在翻到约翰一书一章第七、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老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与神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来亲近神，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也除去我们罪带来的羞耻感。好，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认罪，但是我们认罪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被圣灵提醒、光照、责备，说我们有罪了。所以，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再来看，劝告他们：你要跟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是愣在那里想，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呢？等待圣灵把话语带给我。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好。就是《行传》九章，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的大光。好，第九节，保罗被那大光所照。第九节，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下面简单的讲，那个时候，在大马舍有一个主的门徒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你起来，就是去找到保罗，按锁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那亚拿尼亚就去啦。下面17、18节，亚拿尼亚就去啦，进入保罗所在的那个家，把手按在保，那个时候还叫做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导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18节，扫罗的，他就为他按手的时候，好，圣灵充满保罗、扫罗，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用这样来比喻，除去属灵的瞎眼，主开的药方，让被圣灵充满，能除去我们属灵的盲目，除去我们属灵的不能看见。叫我们眼中的鳞片掉下来，能看见像保罗那样。好，所以这里主耶稣劝告他们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哦，叫你父子买白衣穿上，要圣灵充满，以至于买能过常常。”知罪、认罪、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能够过圣洁生活，常有圣灵的光照，又可以也常被耶稣的来亲近神，来等候神，主的宝血也遮盖我们，叫我们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羞耻感，叫我们恢复那坦然。没有惧怕的心，住在神的爱中，又因着圣灵充满，叫我们眼中的鳞片掉落，使我们能看见属灵的需要，以至于他能够看见自己的困苦、可怜、贫穷的光景，而能够发热心悔改，起来追求，成为。另一个苏拉米尼那样常在那里呼喊：“主啊，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这些主要他们呼吁他们做的。主耶稣他的话就是良药，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医生。他开的药方，这一帖药方总归一句话，从18节第一句话，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啊，追求被圣灵充满，要有追求，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接着20节，他呼吁说。看呐、啊，呼吁他们起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与我一同作息。他在呼召这个教会里有人起来为这个教会祷告。这个教会只要有一个人有苏拉密尼那样火热。追求主的热心，来顺服主的旨意，为教会代求，耶稣就会回到这个教会来掌权，耶稣就会回来充满这个教会，并且耶稣圣灵就会回来更新这个教会。哈利路亚！把他们从一个因为没有悔改、没有认罪。没有更新，就会落在陈旧和迂腐里面。一个老旧的教会更新，陈腐的教会更新，成为一个有新鲜活力、活泼的为主发热心的教会。这样的，事实上，圣灵降临。2000多年，像今天 将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诲，实在也不少。但主说，主站在门外叩门，他在等待有一个人来开门，让耶稣进来。他在等待这个老底家教诲，有一个火热的基督徒，他是第一个常在那里呼喊：“主啊，愿你与我亲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他追求到自己失爱成病，他追求到呼求说：“你们要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竭力追求这样的一个人，主能够为他安排十字架的道路，他会顺服主，与主同心，为教会代求，那么圣灵会回来掌权，这个教会会重新被圣灵充满，重新被圣灵更新，而重新有了属灵的富足。好，就脱离他灵性属灵上面的贫困、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这个教会，他会有一群会友穿白衣，与神同行，过圣洁生活，以至于能得着主给得胜者的应许。在21节说，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哎，与主同坐天上，同坐宝座，分享神的权柄、能力、荣耀，哈利路亚！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可以重新火热起来，而成为一个可吃可喝的圣灵，可以为他安排十字架的道路。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教会因着追求愿走十字架道路，有圣灵的果子，哈利路亚！有主耶稣基督的各样的美德，主可以自己进来吃喝畅快，还可以给朋友吃，赞美主！我讲到这里，稍停一下，想一想，你的教会有没有这些现象？如果有的话，听20节主的呼唤，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主在寻找听见他叩门的人。哈利路亚，他要进到那里，与他同坐席，他就会引导他、教导他、训练他，与主耶稣一起起来为这个教会祷告，这个教会能够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和火热的追求而被翻转过来，圣灵可以再回来掌权，圣灵再回来更新这个教会，使他们脱离陈旧，脱离迂腐，而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在这样的教会光景，常常人在这样一个很有追求的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教会光景，我想常常会觉得待不住，很想离开。可是我很真诚的要劝告你，人不可随便离开自己的教会，一定要祷告。主同意出来带你走到他要你去的地方， 如果主没有同意离开，你不能擅自离开，你要在那里顺服，主必有美意。我信主的早期，曾经很痛苦，都跟我当时主给我一个学员传道会的，显然，牧师守望我，他们的家庭接待我3年，带我查经，我就是常常哭着要请我的守望人带我离开，跟他去他的教会，可是他就跟我说：“淑芳姐。”你不要再吵了，你再哭，主耶稣不忍心你哭。我要带你走，没有问题。可是淑芳姐，我要告诉你，你顺服主安排的，你得到的是上好的福分。你跟我走没有问题，但你得到的是次好的福分。你要想想，我一听。心里盘算了一下，哎，这太不划算，我就不敢再吵着，我都叫她我的奶妈，要带我离开。我这样有一段很长时间，我每到礼拜六，我都很害怕上教会，但是我不敢不去教会。如果不去教会，也要主允许。哎，感谢主。我很早就被圣灵降服了，我就跪下来，每个礼拜六晚上我都会跪下来，主啊，明天要去主日聚会吗？主给我回答，永远是那一句话：不可停止聚会。啊，我虽然很失望，但是也不敢违背。可是，主有恩典，很奇妙，就是顺服，就是蒙福。每个在那一段时间，每个主日，我走到了我们聚会，教会聚会的门口。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幼稚园聚会，我走到那个门口，很奇妙的事发生了，就有一件恩高的斗篷。这样照下来，穿在我身上，意思我一进那个门就被圣灵充满。他吸引我，一直在里面吸引我。我因为害怕牧者，不敢看牧者。聚会中不知道要看谁，就只好往里面去看主耶稣，因为那件恩高的斗篷吸引我。每个主日，我就这样不敢看牧者，就往里面被吸引，看主耶稣。过了很长时，我才知道，哎呦，原来主在我初信还不太懂事的时候，他就给我安排了十日假。哈利路亚！我想离开。但我不敢擅自离开，我顺服他，勉强留下来。哈利路亚，亲爱的家人，顺服真的就是蒙福。他就这样，每个主日，一件恩高的斗篷罩下来，就是圣灵充满我。原来他是在训练我仰望耶稣了。我是过了很久，回头才想，哦，原来他在训练我仰望耶稣何等美！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定要顺服主，不可擅自离开教会，他必有美意。渐渐的，他就叫我为教会祷告，为教会守望。哈利路亚！所以我讲的。是我实在的经历， 因着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因此一个人的顺服，与圣灵同心代祷，圣灵可以借着这样一个愿做十字架顺服的人，可以改变整个教会。所以我要劝你，不是每一个过内在生活、学习内在生活的人都要到内在生活的教会，重点是主把你安置在那里，你要顺服主，就在那里等候、祷告、学习、过团体生活。主已祝福你，哈利路亚！顺服就是蒙福，而这一切。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来做工，就没有能力了。哈利路亚！因此，主给老底嘉教会开的钥匙，简单的讲，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样，读经有亮光，祷告火热烈。哈利路亚，敬拜充满了热火，被神吸引，天天热爱等候神，愿走十字架的道路，凡事求问主，看这样顺服的人，值得他为他安排十字架的道路，来制作他，来改变他。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劝大家要顺服主的话，感谢赞美主，我很感恩当年守望我的牧师，他没有带我走，他告诉我：“你不要吵，你不要吵，你在哭，主耶稣舍不得你哭，可是你跟我走了，你得到的是最好的福分，你顺服主留在这里，你得到的是上好的福分。原来主在我信主的早期，就在我没有知识还不明白的时候，就这样训练我仰望耶稣，顺服，是主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啊。那我想，今天这个经文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请周牧师来讲道，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把主给老底嘉教会的这个话语再过一遍，我们就更明白了主这样说的意义是什么。亲爱的慧姐，请你帮我们播放圣灵充满的明确定义。对，这是从周牧师认识圣灵这本书摘录出来的一个单元。周牧师在这里对圣灵充满的意义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一边读的时候，一边回想到老底嘉教会的经文。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灵充满的定义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圣灵保惠师的身份来到世上，充满并住进信他之人的里面，因而带来神人联合的奥秘关系。这是神与人在灵里的生命的结合，是基于圣经的真理，而是在神的圣灵里落实成就的。这种神与人联合的关系，还可不断的晋升，日益丰富，永不改变，持续到永永远远。 此外，圣灵充满，还有下面的定义。第一个，仔细听，仔细想哦，圣灵充满是叫人知罪而悔改，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主劝老底嘉教会，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父子又买白衣穿上，这样才能过圣洁生活。而他的前提，还是要被圣灵充满，才能知罪悔改。第二点，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为主而活，为主做工，哈利路亚！我们才真正有能力，能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三工。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各样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追求来的，而跟追求恩赐不一样的。这个恩赐是说，当主差你出去服侍的时候，他要你解决人的问题，他是给你的。当这个服侍结束，这个恩赐就收回来，归主所有，不归于我们所有。所以，我们不是追求恩赐，乃是追求生命。但是，生命到有一天主差你出去服侍的时候，那个恩赐能力跟着到，是主亲自给的。服侍完，这个收回归主所有，我们依然就是一个住在主里幸福快乐的人。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结出各种生命的果实，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如圣经所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种生命的更新，它一定要有圣灵充满作为前提。所以，周牧师过去他很强调，内在生活要从追求圣灵充满开始。其实，我早期并不明白它的意义，渐渐走了一段路，越来越明白，进入内在生活，就先从追求被圣灵充满开始。我们这个讲完，会告诉大家你怎样追求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来，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和启示，能以明白圣经，真正认识基督。哈利路亚！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着基督内住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与主连结更深，住在主里更深。这个住在主里，我们下面会讲到，也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枝子常连结于葡萄时，连说呢，生命之江的灌溉浇灌，那得着基督生命的美善，所以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蕴藏天恩的滋味，享受主的同在。所以一个真实的被圣灵充满，他就会进入一个真实的主的同在里。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与神同住同行。再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依靠圣灵，能以在世过得胜圣洁生活，胜过肉体、罪恶、世界和魔鬼。所以老底嘉教会的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良药，就是追求被圣灵充满。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预先经历 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阿门。好，我们大概在第二堂讲到，我们现在还是在半得救，但我们已经尝到那天恩的滋味何等的又美又香。哈利路亚！那将来我们进入完全得救，主来被提的时候，我们被提有份，我们进入神的国，那是何等的荣耀啊！赞美主，赞美主，为着这个伟大的意向，主耶稣基督，他不断的在预备基督的幸福，他在预备我们要有份这幸福的含泪。要以被提有分，就是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的目标。另外，在一次同工训练聚会中，与会者对圣灵充满还提出了以下的定义：第一个，圣灵充满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充满我们全人。哈利路亚。下一个，圣灵充满就是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让耶稣将他自己更多启示，并坐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更认识基督，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富，有主的荣美，而不会是做一个很肤浅的基督徒。下一个，圣灵充满是叫我们更多渴慕耶稣。更多渴慕神的话，生活更有力量。我告诉你，你只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自然就会渴望读圣经，而且你会读得有亮光，读得很有趣味，而且更知道怎样来跟随圣灵。下一个，圣灵充满是更多得着基督，更多没有自己。如施洗约翰所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不要只看被神剥夺的，更要看神要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相信，神所拿去的是次好的，他要施给我们的都是上好的。活在圣灵充满的意义中的人，才会有这种确认。阿门，哈利路亚，圣灵充满。让我们有力量能够顺服，行在神的旨意中，讨神的喜悦，更加的蒙恩。下一段，圣灵充满就是活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可以告诉人家耶稣活在我里面。下一段，圣灵充满就是基督带我们进入他丰盛的生命。更多进入他的完全，并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流露他那美丽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本身都枯干了。哈利路亚！我们就落在老底下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还自以为美好的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下一个。圣灵充满，就是神的灵把我们的灵给打通了，让我们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与连接，这样他才能改变我们呢、啊。哈利路亚，这就是恢复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你记得我们讲撒迪教会那一段吗？如果我们跟主没有连结的，有一个家人告诉我说，他还知道，哦，原来有灵的活人是这个意义。如果他没有跟主连结的，他就是变成一个活死人了。所以他就更加的留意自己要时时与神连结，住在主里。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些都是要刻意的去留意的，这不是我们的本性。都是要有一个渴慕追求的心，所以主要我们火热发热心，他不要我们不冷不热， 不能不热的人呢，有没有都无所谓。那么神没有改变他的生命，这样神也不用浪费他的时间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他就做基督徒很久，就是那个样子。主来的时候，他邻里迟钝。主耶稣来的时候，他邻里迟钝，无知无觉。那就像这就一个愚拙的童女，灯里没有油的。新郎来了，没有预备好。新郎走了，新郎来了，他才去买油，把我们的灵打通了，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就不会是活死人了。好，因此但愿这个信息也常常提醒大家，要更加的注意自己有没有跟主连接好，自己有没有住在主里。我自己也被这些信息所提醒，特别是被撒利教会所提醒。接下一个，圣灵充满。就是该隐夫人所说的，与神联合，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在灵里与神合而为一。下一个，唯有圣灵充满，才能带领我们真正认识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或者我们所信的耶稣，只是在理性里所接受的历史人物。唯有圣灵充满。圣灵带领我们去认识，我们经历神，这位耶稣就成为我们可触摸、可经历、我亲眼看见、亲手触摸过，但这些是在灵里的经历。他对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经历，又真又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家说，他住在我里面。最后一段。圣灵充满，就是耶稣所说的受圣灵的洗和受圣灵，也是圣经所说的圣灵浇灌。周牧师说这些话语表达意思是一样的。所谓圣灵充满，也就是受圣灵的意思，也就是领受圣灵的洗，同一个意思。或者圣灵浇灌。圣灵降在人身上，住在人里面，这跟一个人偶尔经历圣灵的感动跟能力是两回事，是更深的经历。好，如果你有周牧师经历圣灵，认识圣灵这本书，你就读第三章的这个单元，可以自己再深读。下面我们要讲的很重要，这一课是这七个教会的最后一课。我在预备的时候觉得，主啊，你真的是好久都留在后头，这一课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过呢，被圣，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是每天去跑特会。那时我们再见了，就是要教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常常经历圣灵充满。那要怎么样子才能过，让你过一个圣灵充满的日常生活？那你不需要牧师帮助你，你不需要跑到聚会中。去追求，你在家里好好的与神独处，个人灵修。那要如何做呢？我们要从三方面来预备大家的心。第一方面，你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因为圣灵充满我们，他看到。神看到我们里面渴慕的心，他会来与我们同住，这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一生要保持对神的 饥渴慕义。我现在因为时间不多，我就不带大家查经文。那圣经也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你要有渴慕的心，神自己会来与你同住，就是充满你。我们刚才读过的，你一生，我们一生要为渴慕的心来祷告祈求，因为圣经也说，祈求的就必得着。就是周牧师常常说的，要不断的要，一直的要，而且不要停止要。圣经也说，你就大大张口，主就大大充满，就是要，而且不断的要，永远不要停止对神的要。你一停止要，他的充满就停止，恩高也就停止。我们常常要有被充满新的恩高进来，不然那个恩高会成就，会甚至会臣服到一个程度，你看自己都觉得自己面目可憎，那就是没有更新。好，这里。哎，列王下有一段故事，在我想，列王下4章1到7节。好，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省略。好，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这、就是以利沙到一个穷寡妇的家里，他要帮助这个穷寡妇。就告诉他去跟他的邻居们借空的油瓶来，结果他的儿子就去跟邻居借空的油瓶，然后他借了一些以后，那伊丽莎呢就把空的油瓶都倒满了，我们来看重点，第六节。第五节哈，于是啊，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跟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我们里面永远要有保留一个空的器皿。空的器皿就对神有很大的胃口，对神的渴慕，容让神可以进来。哈利路亚！那么新的膏油就会不断的进来，新的生命新的经历就会不断的发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活泼、新鲜，永远不会陈旧啊！而且。当主忽然来的时候，我们是灯里有油的聪明的童女，阿门，预备好的，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为自己的渴慕祷告，亲爱的家人，我要问你，你是否开始为你渴慕神祷告了？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现在就是你开始祷告的时候，而且。这个不是祷告一次两次，你想起来就这样祷告，直到现在，一生都这样祷告，因为我也很担心自己失去渴慕，变成一个老油条，那对神就可有可无，就是老底嘉教会不冷不热的光景，被主耶稣吐出去了，不希望我的生命是那样的，所以要紧紧抓着主，常常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一生一世都渴慕你，常常的要来更新我。第二方面的预备，我们要一直住在基督里的福分，我们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与主连结，我们与主连结的越深，我们领受这个圣灵充满的福分，领受恩膏就越丰富。这里也不能省略，看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好，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好，我想我们从第4节开始读哦。好，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就是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或者穆安德烈说住在基督里。保罗的书信罗与弗所书也一直讲这个福分是住在基督里的福分。我们一切的福气都是因着我们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连结，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与主连结。我们不要像撒迪教会那样做一个活死人，而要恢复成为有灵的活人。要常常注意自己有没有住在主里。这一系列的信息还提醒我要常常这样。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就住在主里，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然后，第7节，我跳到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这样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命，跟主住得越深，我们所要的圣灵充满，我们凡我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有这两种特质的人，他很容易经历圣灵充满。我再讲一次，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我们要培养的特，第一个特质渴慕神，为渴慕神祷告。第二个特质要住在基督里，就住在主里，哈利路亚。要看重我们跟主的连结，看重跟主的亲密关系，要一直住在基督里，这是要刻意的去保护，刻意的去培养。第三点，我要说，具有这两种属灵性情，就是很渴慕神又住在主里的人，他无论读经、祷告、敬拜、安静等候神，他只要跟随圣灵。就容易在个人灵修中经历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三个要培养的，跟随圣灵，在日常生活里学习跟随圣灵。你培养了这样对圣灵的敏锐度，好，你读圣经，跟随圣灵读圣经，圣灵把你带到耶稣的脚前，你就读到遇见主耶稣，就被圣灵充满了，你在读经中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被很深的宁静的，甚至很深的医治。你在祷告也跟随圣灵，圣灵就把你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哈利路亚，充满你。你敬拜也是这样，你等候安静等候神，你坐在那里默默的，你灵里面在跟主耶稣连接，你跟随圣灵。在默默到了某一个水深处呢，圣灵充满你，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知道，你里面活水涌流，正是以赛亚书58章11节的福分。来，我们打开以赛亚书58章11节，这就是预备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的。好，那主在最后一个信息，好久都留在最后，把 这些讲得这么清楚，亲爱的家人，或许这个老底嘉教会信息，你要多听几次，好好的操练。以赛亚书58章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就是培养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命，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吃得饱足。好，也就是说，无论你读经跟随圣灵，祷告跟随圣灵，敬拜跟随圣灵，等候神更是跟随圣灵。圣灵永远把你带到耶稣的脚前，遇见主耶稣，他就是用圣灵来给我们实习的，遇见他了，主自然而然的浇灌下来，用圣灵为我们实习。所以你可以在每日的灵修里读经、祷告、敬拜、等候神。你只要跟随圣灵，哈利路亚！你可以进入这么有福的光景。我们继续念，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的生命不缺乏恩膏，不缺乏活水，这是何等的福分！感谢，我觉得主耶稣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神的儿女。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好久总留在最后，在这里做一个结束，但我想，我再温习一下，盼望我相信我们 ZMI 的家人，凡听了就去学习的，都是灯里油油的聪明的童女。我们老师们只是做个抛砖引玉的人而已。第一方面，你要培养渴慕神，为渴慕神祷告；第二方面，你要常常留意自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哈利路亚，住在主里，千万不要落在傻逼教会那样活死人的光景里，要赶快出来与主连接。第三个方面，你要培养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你会跟了，慢慢的对圣灵敏锐。你无论读经也跟随圣灵，祷告也跟随圣灵，敬拜也跟随圣灵，安静等候神也跟随圣灵。无论哪一天都能够把你带到耶稣的脚前，他就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脚前，耶稣亲自为你施灵浸，你可以过一个对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是在特会里牧师给你按手，乃是你这样三方面培养，在日常生活中留心培养，你就能够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我的话要到这里，下面我们请淑华带我们有一段追求时间，虽然时间过了10分钟，可是我觉得这是主的美意，来交给主吧。
感谢主，啊，谢谢主，透过他的仆人来勉励我们，要有一颗渴慕的心，要常常住在主里面，日常生活中要来跟随神。很少有一首诗歌，是在一开始，然后他的歌词都一样。必赐怜恩，又如大雨。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非常的渴慕神，那我们就相信神今天晚上要将他那个怜恩的大雨浇灌我们每一位。哦，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怀着渴慕的心来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来向主要，哦，来要，一直的要，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相信在我们开口的时候，主应许 大大的张口，他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好，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向主要，不断的要，他就要不断的充满我们。彼此怜恩犹如大雨，直达慈爱已应许，救主恩雨从上沛淋，我们必得大复兴。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水光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彼此怜恩犹如大雨，至贵复兴已在临，高山低谷祸水重影，婴儿都是头与身。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水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彼此怜恩犹如大雨，圣灵已经大降临，现今求来成就你命，使我身心都更新。恩雨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彼此怜恩犹如大雨，此乃天父所应许，速来求告耶稣尊名，速向父神来恳求，将恩雨，主圣灵充满我，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水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水以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
阿门，阿门。哦，恩雨配降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哦，谢谢你乐意将你的恩雨大大的浇灌我们，主啊，今天晚上哦，你的雨要浸透我们每一位，我们要透雨，主啊，我们要透雨，而且我们还要继续渴望你大赐恩雨。谢谢主耶稣哦，不断的吸引我们，用你的恩雨继续的浇灌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晚时间过了15分钟，那我还是献上感谢主，有凤莲牧师、马沙郭牧师，还有马沙牧师，我不知道还没有献上，是否有要鼓励同学们的，为同学们祷告了。这是这七个书信的最后一个，哈利路亚，感谢主，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圣灵对我们说话， 感谢借助老底嘉教会，我们知道主你有药给我们，
阿门。
你可以医治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如此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需要与主连结。我们需要天天要，天天爱，天天要圣灵。哦，主啊，你站在教会的门口，你站在我们心门外，你在叩门。哇，主啊，当我们开门，你就进来与我们同坐席，你就来充满我们，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透过赖牧师所分享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跟丰富，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从这个不冷不热的状况出来，就是需追求圣灵的充满。主啊，我们祷告，为着晚上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听到而行道。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天天的要圣灵的充满，渴慕圣灵，要圣灵，追求圣灵。哦，圣灵啊，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位。今天晚上也充满我们，只要我们一开声，从心里发出呼求，哦，只要我们一渴慕你，哦，你就了浇灌下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哈利路
哦，主耶稣，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
赞
主
美
啊，
主。
即使我们现在是不冷不热的，你还是为我们预备了药方，即使
，Amen。
要多多的求圣灵充满。主啊，我们不只求，我们要用。哦，主啊，当我们越是有什么事，我们就来求问你。我们得到你的指引，我们就来顺服，圣灵就自然会更多的给我们，更多的给我们。因为我们求是要来遵行，我们求是要来被医治。我们不是为了要彰显我们有多少圣灵，而是要完完全全的来被圣灵管制。来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主啊，当我们这样去做、去顺服，你自然喜欢把圣灵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
Amen。
哦，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心，主啊，就是要来顺从，要来求问，要来顺从，要来遵行，好叫你每天更多、更多的把圣灵给我们。主
Amen。
啊，今天就这样来培养我们。凡事都要来求问圣灵，
哎，路亚。
而且一得到你的指引，马上就顺服，不讨价还价，尽快的就顺服。主啊，你自然会把圣灵更多更多的给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We pray.
Amen.
Amen.
Oh, glory. Hallelujah.
Oh, 荣耀，哈利路亚。
Lord, make us more hungry.
Oh, 主耶稣，让我们更加的饥渴。
Let us be listening for your voice.
让我们来聆听你的声音。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to us today.
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We thank you for the Bible that is filled with your spirit.
我们感谢你，圣经的话语充满了你的灵。
Help us to read the word as though you're speaking directly to us.
帮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就好像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一样。
We just believe you today, Jesus. You're doing something in everyone's heart.
今天我们相信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做奇妙的工作。
Get alone with our beloved.
让我们单独与我们的良人同在。
sit at your feet,
坐在你的脚前，
to listen for your voice.
来听你的声音。
Oh, Jesus, Jesus, we thank you. You have spoken to us.
哦，也是，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说话了。
We only, as teachers, point the way.
作为老师，我们只是指出这条道路。
But only you can satisfy.
And 只有你能满足我们的心。
Only you can increase the hunger.
只有你能够加增我们的渴慕。
We want to taste and see for ourselves.
我们要亲自的来品尝你的滋味。
Oh, and know that all that thrills our soul is Jesus.
让我们亲自品尝到，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的心，使我的灵里喜乐。
We thank you, Jesus. We hear your voice calling.
谢谢你，耶稣，我们听见你呼唤我们的声音。
To get alone with you.
让我们单独与你同在。
Have a love affair with the bridegroom.
让我们深深的爱上新郎。
Oh, a secret
就
fellowship
是
with you.
在单独的隐秘处跟你有秘密的交通。
Bless our teacher, bless all of us, Lord. We want to experience you.
哦，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老师，祝福每一位学员，我们都要来进入这样的经历。
Fill us with your own spirit.
以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
In Jesus' name we ask it. Amen.
奉耶稣的名恳求，阿门。
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您包容我的拖延时间。那今天到这里，哈利路亚！愿主继续充满我们，继续跟我们说话。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都是那聪明的童女。